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我们的东方故事集锦系列要继续来听我们中国最经典的故事之一二十四孝，今天是第九集，要来听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负米养亲，意思就是背着非常重的米行走百里，为的就是能够让父母吃一顿温饱。来听这个故事。二十四孝第九集，负米养亲。
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离货之时，为亲负米百里之外。清末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垒阴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离货之食，为亲赴百里之外，不可得也。负米共甘旨，宁辞百里遥，身容轻米末，犹念旧渠劳。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也叫季路，是孔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只小孔子九岁。由于子路的年纪和孔子相近，个性也十分坦诚率直，所以和孔子之间维持着亦师亦友的情谊。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一直随侍在侧，形影不离，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子路原本是个脾气暴躁、鲁莽无礼的人，不过个性虽然刚烈，却很讲信用，总是凭着自己身体强壮，喜欢替人打抱不平。而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孔子的门生，而且还颇有成就呢？原来子路之所以向孔子虚心问学，其中有段缘由。有一次，子路又在替人打抱不平，正巧孔子路过看见了，于是孔子对他说：
年轻人，你只知逞勇好斗，枉费了一生无力，应该好好念书才是
。年轻气盛的子路不甘心被人教训，回家后越想越气，又去找孔子理论，态度很傲慢，想要煞煞孔子的威风。结果子路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被孔子一席话给感化了，体认到只有充实学问才会受人尊敬。于是子路换下了逞凶斗狠的打扮，穿起了儒者的衣冠，从此跟随孔子努力求学，而孔子也设法以礼乐慢慢引导他。子路若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勇于发问，已经知道的也会身体力行。当然子路并不是只有缺点而已，他最大的优点是懂得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他小时候说起。 春秋时代政局纷乱，时常有大大小小的战事发生，人民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加上子路的家境十分贫困，三餐只能吃一些挖来的野菜果腹，可是野菜只能暂时填填肚子，既没有饱食感，也不含丰富的营养。日子一久，年老的双亲渐渐面黄肌瘦，子路虽然年纪还小，也感到心里难过。
假如爹娘能够吃到香喷喷热腾腾的白米饭，那该有多好啊。我们没有白米饭吃，是因为家里穷，所以买不起。那么我可以去打工帮佣赚钱回来啊，有了钱不但可以买米，还可以买一些鱼啊肉啊孝敬爹娘。太好了，就这么办。
于是子路便开始四处打听是否有人愿意雇用小童工，但也许是时机不对，也可能是他太天真了，当时到处兵荒马乱，哪有人需要童工帮佣呢？子路很失望，但是他仍然时时挂念着爹娘的温饱。终于有一天，他想起了在距离百里之外住着一位姑姑，姑姑的家境比他们好多了，说不定姑姑会答应借米给他，将来有钱买米的时候再还给姑姑。就这样，小小的子路不辞辛苦走了百里的路程，背着米回来奉养父母。看见父母终于能够吃到营养美味的米饭，吃得又非常开心，子路暗暗告诉自己，
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赚钱，让爹娘过好日子。
从那时候开始，子路到百里外背米回来奉养父母的孝行一直没有间断，直到父母离开人世为止。后来子路追随孔子求学，学而有成，取得了官位，不过这时候他的双亲也相继去世了。不需要照料年迈的双亲，子路才能够专心致力于政事。在他要出任魏国蒲城的驿宰，也就是现在的县长这个职位，他特地去向他的老师孔子辞别。孔子看到学生能够有所成就，非常的欣喜，不忘嘱咐子路说，
蒲这个地方尚武的风起人盛，境内不少勇士，你若光凭武力治理，恐怕没有成效，唯有谨慎谦恭，才能驾驭那些勇武之人，也只有宽大正直，人民才会和你亲近，愿意听从你的命令。别忘了，恭敬正直的态度，再加上冷静稳重的应对，你才能不负君王的重托。
子路牢牢记住孔子的叮咛，时时提醒自己，果然把仆役治理得富强康乐，政绩斐然。然而在他的心里却时常感慨，富贵不能够与双亲共享，面对满桌佳肴，往往难过的吃不下，忍不住感伤地说，
如今我有了锦衣华食，却已经没有了爹娘，我多么希望再回到从前那种吃野菜走百里背米回来孝敬爹娘的生活，但是永远也办不到了。
据说子路为了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一直保留着当年背米样亲的米袋，回想起过去一家三口共享天伦的情景，总是落泪，而逢年过节更是必定先把饭菜拿到父母的灵前祭拜，然后才肯食用。忠孝两全的子路赢得了孔子的友情，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好榜样。 子路对父母的孝顺真的很令人感动哦。不过不要学子路哦，他那时候小小年纪却背了这么重的米。其实小朋友年纪还小，我们的肌肉骨骼还没有长好，真的去背很重的东西可能会受伤哦。那我们可以帮忙，像是摆碗筷、洗碗，做一点简单的料理，像是煎蛋、炒蛋，相信爸妈也会很开心的哦。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明天再继续来听24孝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